李鸿章到了里边给皇上问完案，一看皇上这五官吓了一跳，哎呀，什么病啊，这脸都烂了，皮鼻子是臭味难闻呐、啊。皇上您觉着怎么样？师母你来的太好了，朕有话跟你说
啊。
李鸿道跪到御床前磕头碰地问皇上有什么话。这阵同志把他的手拉住口打嗨声，师父啊，我们家的事情都瞒不了你，朕做的这事儿你还不清楚，我是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回事，我得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病。哎呦，李鸿道这才明白，当时汗就冒出来。陛下，这应当马上找人调治。不用了，治也来不及了，朕死之后没有别的挂念，唯独正宫皇后阿鲁特氏，我们夫妻感情很恩爱，到现在多日见不着了，没有圣母皇太后的遗旨，不准我们夫妻见面啊。朕是有苦难言，假如我要死之后，我希望师父想方设法保护皇后，君臣一场，我就死到九泉之下，不忘大恩。同志弟说着哭了。哎，师徒正在说着，外边一阵大乱，皇后阿鲁特氏哭着就进来。本来不经过西太后的遗旨，她不许跟皇上见面，但是她听说皇上病到床上，眼看就不行了，夫妻之间能说就不允许见一面，宁愿受处分也得来。这是阿鲁特氏一生之中最有勇气的一回啊！当哭着进了宫里头，一看皇上骨瘦如柴，在那躺着，阿鲁特氏放声痛哭，同志也哭，哭罢多时，同志把眼泪沾着，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师父在这儿，我有些话正要对你讲。一旦朕宾天，谁来继承江山？咱得商议商议这个大事啊。”李鸿道在这磕头，就问：“那么您的意思，打算立谁呢？”哎，这不是我得问问皇后，我们也没有孩子，立谁合适呢？在宗室之中找个谁呢？后来他们商议的结果，决定立贝勒宰让。为什么呢？据说这个人聪明伶俐，也有才干，如果把江山给了他，不至于出别的问题。皇上嘴这么说着，这就是圣旨。李鸿道在这跪着，拿过笔来就往上写，这就算遗诏。等也写完了，坏喽！就听外边喊着，慈禧太后就闯进来了，宫女们往左右一分，慈禧跟疯了一样，脸蛋子铁青，闯到皇上的御床前，把李鸿道吓得满头冒汗，把这遗诏藏在袖筒里头，不住的给太后磕头。这慈禧看了看皇后，哼，你胆子不小啊，谁让你来的？跟你讲过没？没有我的遗旨，不准你到皇上的宫里来。你看他现在病成这样子，你还不甘心？你个小狐狸精，你打算叫皇上早死？你可太狠！当着皇上面，西太后把巴掌抡开，把皇后揍的啪啪啪，一连就揍了几十个嘴巴。皇后在那跪着，不住的哀求，西太后还不出气，去取刑罚，给我打死他！这同治皇帝一看可坏了，他下不了地，就跪到床上，不住地给西太后磕头。 嘴净说拜年的话。皇后呢，抱着西太后两条腿，也不住的说好话。皇后说什么呢？说看在我年幼无知，不管怎么的，我是正宫皇后，明媒正娶，从大清门台子里面来的，就我总有不对之处，还望佛爷开恩饶恕。本来是好话，这一下冲了西太后肺管子了。他认为这个皇后有意的讽刺他啊，心说你从大清门光明正大来的，那么我呢是选秀女儿进的宫，没走大清门，你这不讽刺我吗？啊，他更不干，抓住正宫皇后的头发，咣咣就往墙上撞，这屋里就乱作一团，最后把个同治皇帝急的啊，没气儿了。慈禧这才住手啊，等摸了摸皇上的鼻子，感觉到出气儿微绕，这就要完了。慈禧一转身回到长春宫，临走前把李鸿藻给带走了。李鸿藻就像犯人一样，嘴咧得跟苦瓜似的。到了长春宫的西暖阁，跪在地下抖一耳蛋。慈禧就问他：“我你到宫里头，皇上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奴才该死。奴才罪该万死，我正要启奏太后，没想您去了，皇上留下一份遗诏，在哪儿呢？在臣的身上。说着李鸿藻把皇上的遗诏拿出来了，他打开一看，嚯，背着我不知道把后事都安排好了啊！谁想接皇上这个宝座，这人都安排了，简直是气死我也。他把这遗诏撕得粉碎。李鸿藻，你知罪吗？完喽，李鸿藻一听我倒了霉喽，这一句话我这脑袋保不住了，不住的叩头碰地。正在这时候，恭亲王奕欣、敦亲王、醇亲王、惠亲王、李亲王、肃亲王各大王子听说皇上病重，纷纷进宫了，以恭亲王领衔儿先给西太后磕完头，往地下一看，这不大学士李鸿藻吗？怎么这大脑袋上磕出个小脑袋来？不明白，在旁边傻呵呵看着。西太后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，你们说应当怎么处分这个奴才？恭亲王啊，跟这大学士还处得不错，不住就在那磕头求情，这些亲王也给李鸿藻保本。西太后一看重情难却，这才饶李鸿藻不死，把他撵出皇宫。紧跟着就把皇上的病情对大家讲了一遍，众人一听面面相觑，无不大惊失色，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好。西太后说这么办，现在皇上眼看要不行了，必须得新君登基。当然这是个大问题了，什么人继承大统当这皇上，这需要慎重考虑的。他们把东太后慈安也请来共同商议，这西太后先提出一个人来，就是醇亲王，他有个儿子名叫载湉，今年四岁，说这孩子我认为可以，血统也近，将来当皇上比较合适。这东太后就认为的孩子太小，四岁懂得什么呢，又得垂帘听政，又得操不少心，他就反对。但是争来争去的结果拗不过西太后，现在西太后不但在宫里掌握实权，就何朝文武之中他也安插了不少亲信，在这些亲王之中有多数以上都看他的眼色行事。后来大家一致同意，东太后您不乐意也没办法了，这大事定下来，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可以入城大统。当天晚上同治就咽了气了， 这皇宫里头明灯蜡烛里里外外这顿忙活呀，那边咽气，这边新军就登基。醇亲王赶紧回去通知自己的府近，套着一辆车把四岁的孩子载田抱到皇宫里头。你说四岁小孩半夜三更的那还睡着呢，就抱到宫里头来了，先得接受王公大臣的礼，然后才能颁喜诏做登基大典的准备。等这小孩一来了，让这顿折腾把孩子折腾醒了，在田往四外看看这都怎么回事，哎呀啊啊就哭开，把他的父亲存亡也急得满头大汗，把夫人也急得满头大汗，总算抱着他接受了文武的朝贺。转过天来旨意搬出，说同日皇帝夜宴驾宾天，新皇上要举行登基大典。京里头又是一阵的忙碌。同治十三年之后就是光绪元年。你说四岁的小孩能懂得什么呢？偏偏叫保姆带着。两宫太后重新垂帘听政，恭亲王奕欣照样主持朝务。就说慈禧这个人，儿子死了一点都不伤心，他这气儿还没出尽呢，他认为啊该死，早就应该死，你是我的儿子不听我的话，每天跟我别别扭扭的，将来你亲自掌政对我也没有好处，所以死了正是大快人心的事儿。另外呢，他这火还没出尽，全喷到皇后阿鲁特氏身上，这阿鲁特氏可倒了血霉了。皇上一死，本来他心都碎了，再每天受气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最后皇后出了个主意，干脆我自杀就得了。这个自杀呀，一不敢复读，二不敢悬梁，按照清朝的制度，不管皇后还是妃嫔，如果出现这种现象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。阿鲁特氏又怕牵连到自己的家属，干脆来个绝食吧。八天多水米不进，结果一命呜呼，不到二十岁的人香消玉散，也死得这么惨。要不有人说吗？要讲究婚姻不自由，皇宫里面这些帝王是最不自由，很多年轻的女人都死到祖宗的家法之下呀。阿鲁特氏就是个牺牲品，他们死了咱不说，就这说这西太后，你说他一点都不难过，儿子死了，儿媳妇死了，好像与他无关。每一天在皇宫大内天天听戏，让李莲英把北京城著名的名角全都请到宫里头来，从早上起来一直唱到深夜。一开始请东太后来听戏，东太后心忙意乱，不乐意听，就不来了。请亲王听戏，亲王也不愿意来，慈禧倒更高兴，都不来才好呢，就我听。李莲英陪着他，哎呦，这些名角，特别有个人叫赶三儿，这赶三儿唱三花脸唱得好，慈禧心里正高兴啊。除此之外，这西太后又想起件事儿，他总惦记这个圆明园，哎呀，想起来他心就疼得慌。假如要有圆明园在，那有多享福啊！后来他跟李莲英商议之后，传出一道懿旨，要重修圆明园，告诉内务府和工部，宅日就动工， 县令在一年内把圆明园恢复，旨意一下，文武大臣全咧了嘴了，心说我的佛爷，你想什么是什么，那么大的圆明园一年的功夫修起来啊，那不笑话吗？谁不清楚圆明园前后经过100多年的修建呢，那花了多少钱呢？现在国库空虚，寺外也不安宁，上哪弄这钱去？尤其给英国法国这赔款还没赔完呢。后来工部和内务府就再三要求这工程缓办，西太后生气了，后来传了一道懿旨告诉他们，不准讲价还价，按原计划执行，在一年内必须把圆明园给我修好，修不好小心你们的脑袋。内务府大臣、工部尚书一看可倒了血霉了，这怎么办？说又不敢说，马上请恭亲王奕欣，让恭亲王奕欣帮着说点好话，说这事缓办，实实在在是干不了。恭亲王奕欣一想，西太后正在盛怒之下，恐怕自己也撞南墙，大家商量来商量去，哎，想个好招，干脆走门子吧，让李总管李莲英在太后的面前给说点好话。恭亲王奕欣跟大伙凑了白银3万两，就偷着贿赂李莲英，结果这小李子没费3言2语，马上就取得西太后同意，这事儿烟消云散。不过可有一样，圆明园可以不修，把这工程挪到三海、中南海、什刹海、北海，这工程得修建，那佛爷好有玩的地方。工部勉勉强强这才照办。通过这件事，人们已经看清了，这个总管李莲英可惹不起啊，在西太后面前那是说一不二啊，看他的势力超过过去的安德海。人们有种种的猜测，说这李莲英怎么那么大的权力呢？他用什么办法取得西太后的信任呢？当然这个说法各自不同，咱们捡一条比较可信的向大家介绍介绍。李莲英是直隶河间府的人，过去啊，河间府是最初太监的地方，从小父母把孩子送到宫里，受了宫刑，在皇家使用。李莲英进皇宫比较晚呐，人家别人都16岁，他30岁进宫。为什么呢？据说李莲英他是熟皮子的出身，外号人称叫削皮李，家里头也比较有俩钱，但是李莲英自幼就养成好赌博的习惯，把家里这点财产全输光了，而且欠了不少的外债，生活无路怎么办？他就流落到北京，那意思找找熟人弄碗饭吃。他认识谁呀？都是认识太监。到了北京去找他们，太监就说，哎呀，弄碗饭也容易也不容易，你先听信儿，给他拿了俩钱，他住在小店里头，因为没活可干呢，他天天找这太监听信儿，所以呢一来二去跟其他的太监也混熟了，甚至连守门的禁军也认识他了。李莲英啊就有机会得以进皇宫，深宫大内他进不去，在外边还可以见着大大小小的太监，说长弄短，张爷李爷，哎，处的还都不错。后来经过人介绍，他认识了总管太监叫李兰玉，这李兰玉 专门是伺候长春宫的总管太监，也就是伺候西太后的。李兰玉有时候跟大伙闲聊天，就说这位佛爷多难伺候，脾气多么多么大，吃东西有多挑拣，最使人头疼的叫这慈禧西佛爷，这梳头谁也受不了，哪有一个梳头不掉头发的，哪怕掉一根他就冲冲大怒，把梳头的太监轻则骂一顿，重则就杖责，有时候都给打死了。作为总管太监的李兰玉触目心惊，一筹莫展呐、啊，怎么办呢？到时候心烦闷，就跟这些小太监就得了这个事儿。人家是无意之中的说，但李莲英有意的听啊。啊，李莲英一想梳头，我行啊，我是梳皮子的，对这个毛皮我也没短着梳啊。这人这头发跟那玩意儿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哎，得了，我要能学个好手艺，到皇宫里给西太后梳头，这玩意儿也不错啊。他就下了心了，打这么以后，他借了俩钱，买点桂花油，走街串巷，到北京的九城，他卖这东西，名义上是卖，实质。他走这些秦楼楚馆，看看这些姑娘都怎么梳的头，后来他们都记住了，白天看晚上他琢磨什么样的头型好看，这头应当怎么梳，在他心里头酝酿了几十种梳头的方法。有一次啊，他又到皇宫里边见着总管太监李兰玉，过去请了个安，总管您能提拔提拔我吗？我也打算晋升当一名太监。啊，李兰玉大吃一惊啊，我你多大了？我还小呢，今年30。嘿，我你真能开玩笑啊，像我们吃这碗饭的都从小晋升呢，你现在正在壮年，这不胡扯吗？你还要命不要命了？世上360行，你干点什么不行？哦，无论如何您提拔提拔我，我决心已定了，如果我死了没有含怨。这李莲英又能说又能蘑菇，后来把这太监磨得没词儿了，这才领他到敬事房办了个手续，后来到慎刑司动了宫刑。